好，那旁边的如果看不到的话，你就可以移到中间来看，啊，或者是你直接看，画面也可以，一小段时间，我用画着讲，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也比较让我比较轻松一点，我也比较习惯这样子讲课。那么大家，慧智讲堂还有，北海和沙登看不到我没有关系，暂时而已，能看白板。好，那我们从事体讲起哈。我的字不是很好看的哈，但是大家忍一忍啊。有时候我觉得繁体字也。正体字也蛮多笔画很难写，所以我就写简体。那你们也忍一忍啊。这个是释体，这个是释体。释体本身里头有什么？有种子，有很多的很多的种子啊。无始劫以来就已经有很多的种子。那这个事体本身呢，站在唯识的角度呢，它会产生所谓的事变，它会有种种的这个事变，变现的变，就因为有这个事变，所以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什么呢？能变的概念。能变的概念，就是因为事变本身嘛，一定有一个能变跟所变现的东西出来，所以能变一定是站在什么呢？能变是站在功能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功能，能变是一种功能来的。这个功能是在形容这个事体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有能变的功能。相对于能变，就有所变，就好像能做菜的人和所做的菜，能做饼干的人和所做的饼干，这个能所的概念是这样子的，所以有能变，就有相对的所变。好了，有了这个能变，现在明白有能变的功能了。这个能变呢，我们从几个角度谈呢？我们刚才从了两个角度来谈，一个是从什么呢？三能变来讲，有没有？三能变呢，是主要是从把这一个八识呢分成三组，从他们各自的功能里面去说明。去谈这个事体的功能，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了别能变，然后呢有所谓的思量能变，还有所谓的一熟能变。当我们去轮回的时候，就是一熟能变，它在发生，它产生它的作用，这样子哦。好，三能变比较容易理解。接下来我们要再谈另外一个。因为能变本身呢，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谈到二能变，这二能变呢，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复杂和想象中的困难，不会。为什么呢？这二能变其实要谈的，其实只是什么呢？因跟果。当它还在种子位上的时候呢？它是因能变，当它还是在种子位上的时候，就被称为因能变。起现行出来了，它就被称为果能变。但因能变跟果能变都发生在哪里啊？它都是发生在这个事体里面，有没有？所以他说，虽然我把它分成因能变。因能变跟果能变，但是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来的， 只是他站在什么呢？他在种子未讲呢，还是已经起现行的角度来谈？哦，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所以因本身呢，等于什么呢？种子。哦，这些种子都在事体里面。那我们有多少种的？我们有多少类的因能变呢？在我们刮胡山第二相的部分呢，它再加一点点啊、哦，再加一点点的一个概念给大家，就是什么呢？它这边提了什么呢？当我们谈因能变的时候呢，这些因能变，我再问大家一次哦，因能变是什么？种子，其实简单就是种子。好，这个种子呢都在哪里？第八识中，第八识中有两类的种子，一类呢叫做等流，一类叫做异熟，看到吗？所以它称为等流习气或者是异熟习气。同样你要记得，异熟习气本身其实就是种子，在这边来讲，不要被这个习气又吓到了，还又跑出一个习气来了。不是，他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说在八识当中呢，有等流异熟二因习气，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谈因能变的时候呢，都含藏在八识里面，而八识里面呢，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的种子。这两大类种子，一个叫做等流习气，一个叫做什么呢？异熟习气。然后接下来他就解释什么是叫等流习气。等流习气呢，是会令什么呢？七识能够熏这个七识前七识现前的种子。所以等流是前七七识，就是从眼识到第七识，也就是说，等流种子呢，等流种子它能够现前七识，前面七识。另一类异熟习气，就是异熟种子呢，它只能够现其什么呢？前六识。看到它的差别吗？一个它能够现其前，它其实是前七识的种子，能够令前七识现前。意思就是说，我假设用两个颜色了哈，在这个视体里面，红色的种子代表，假设红色的种子代表等流习气，我们假设也叫做等流种子，等流习气就是等流种子。然后里头还有其他蓝色的种子，这是方便说啊。蓝色的种子也夹杂在这个红色里面，这个是另一类的种子，它是什么呢？异熟习气。所以问，意思就是这个四体里面，它的种子、它的因有两大类，一个是等流的种子，一个是异熟的种子。然后等流的种子会现其前七识的见相二分，然后异熟呢，它会现其前六识的见相二分。种子一定会现起这些东西嘛，那种子放在那边，它就是目的，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现起前面七识或者是前面六识。差别在哪里？现在问题呢，差别在哪里？一个为什么叫等流，一个叫异熟？很容易记得，等流就表示说善生善，恶生恶，无忌生无忌，就这样子而已。但是 不遭感果报。他等流现前不遭感果报，义熟呢是会遭感果报的。他最后啊，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因缘具足的时候，他会异类而熟，他会异识而熟，他会变异而熟的。这个叫异熟种子。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只有我们用前六识在造业的时候，不管造善造恶，才会给我们招感什么呢？果报。第七识通常都是什么呢？无记的，有没有注意到？虽然它被称为有缚有杂染，但是造恶去轮回不关他的事。会让我们招感果报的反而是前六识。所以呢，刚才在讲说一熟习气是什么呢？它现前的是前六识的见相二分，它其实是前六识的种子来的，前六识的见相的种子来的。但是在这四体里面还有一类的种子是只是现前而已，比如说我眨眨眼睛啊，这些都是这些事情发生在唯识里面讲，就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些种子，我们才能够会有这些现象出来，所变的这种现象出来，这样子。所以还有一类的种子呢，它不会招感果报，但是它显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无记，或者可能有时候是感觉上是善或者是恶，但是它不招感果报的。凡是不招感果报的种子呢，都被称为什么呢？等流习气。会招感果报的，这些都被称为什么呢？一熟习气。这个就是这边所要讲的一个概念。所以什么是因人变呢？在第三项啊，在谈第三项之前，还有一个，到这边我想问大家，因人变大家弄清楚了没有？我们到现在还是在谈因而已哦，不管它被称为因人变，还是被称为种子，还是被称为什么一熟习气等流习气，都是在谈什么呢？因能变。其实说到最后就是什么呢？在谈一个因，在谈因。然后这个因就是什么呢？站在唯识的角度就是种子。为什么加上能变的概念呢？因为它在千流变化当中的，它是生灭变异的。即使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它没有，如果你问我说这个种子它没有因缘起现行，这个种子怎么办？种子生种子，所以种子绝对说，哎，我这个种子没有因缘起现行的时候，这个种子恒常不变在那边，绝对不会这个样子。永远要记得，这个就违背了佛法的无常观。所以一般上种子都会怎么样？种子都会起现行，一般上。但有些情况是没有因缘啊，这个种子怎么办？种子灭，种子生，种子灭，种子生，种子灭，种子生，它在生灭变异当中。所以这个是一直都在谈什么呢？因能变。好，到这边有问题吗？都很清楚了哈，我们再进一步一点点谈果能变的时候了。在第二花湖山第二项，果能变很简单，就是前面的二种习气力故。习气是指什么？种子啊，就是前面二种种子力的缘故。就因为有前面的二种种子，二类的种子，就是一熟种子还有等流种子，所以呢，你会看到有八识生，有八识升起，有种种的相升起，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果能变，是站在果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什么呢？所变，所变现出来的一切见相二分，或者是包括啊，八识。 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我一直都在讲什么呢？我一直在讲这个事体，然后我们把它看成第八事，然后呢，我一直都在谈什么呢？它变，要么它变现前七事，要么它变现前六事。好，如果你注意到的话，现在假设你注意到的话，你可能会问我了，它可不可以变第八事？当然可以啊，如果它不能变第八事的话，它不能变第八事的话，那第八事怎么来？第八世的见相二分怎么来？所以要记得，我们在解释前七世、前六世的变现的时候，我们就假设说这个第八世存在了，然后一切由第八世变现，这样可理解吗？所以我刚才开始一直在讲的时候，我们就当着什么呢？八世已经变现出来了。然后这八世呢，含藏种种的种子，变现前七世、前六世的种种事情，进入另外一个课题了。那八世怎么存在的？其实八世也是由事体变现的。然后这个答案呢，就在你们讲义的62页，讲义的62页。就谈到种子跟第八世的关系的部分呢，就给你这个答案了。他说，所谓的因能变，就是种子升起八世的事体，可是前面呢，它先不影响我们，所以在前面的解释里面呢，都不把第八世纳进来谈。可是现在开始呢，它要解决第八世的问题了，所以现在开始讲什么呢？种子不只是会变现前七世，本流习气是变现前七世嘛，然后一熟种子是变现前六世，这个是前面的说法嘛，对不对？但大家要记得，种子不只是变现前七世、前六世的事情而已，它也包括什么呢？变现第八世的。因为我们先把前面的弄清楚了，现在再来处理八世本身这个事体的本身的事情的时候了。所以他说，种子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种子升起八世事体的变，意思是说，除了前七世、前六世，这个里面的种子呢，也一样可以变现第八世，也能够现起第八世。也就是说，我们无始劫带来的种子呢，绝对不会只是带第六世、前六世或者前七世的种子，我们还带了什么呢？第八世的种子一定会含包括第八世所有见相二分。好，那么现在就问了，这个种子本身是由第八世所摄持，种子都被第八世所含藏着嘛，对不对？它怎么又能够生出第八世呢？回答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种子跟第八世的关系的。你弄清楚这种子跟第八世的关系的话，这个问题就解答了。他说，种子跟世基本上只是一种功能，还是同一种东西而已。只是我们分，常常就把它呢，为了解释嘛，把它分开来讲。所以变成有种子，有所谓的世。其实啊，世本身，世体本身跟种子呢，是无二无别。不能分开的，但解释上呢，我们逼不得已，就是说什么呢？种子由第八世生，我们变成语言上、文字上，我们就会这样子方便去说，种子含藏在第八世，然后呢，由第八世呢含藏着种子呢，因缘会遇的时候再从这些种子生出来，从第八世生出来。那给我们感觉就是什么呢？第八世跟种子是两个东西来的，看起来就变成这样子。但是真正来讲是什么？种子有形象吗？第八世有形象吗？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只是这功能，而且是什么呢？同一样东西都在指同一样东西。这个是种子跟第八世的关系。好，到这边没问题了。所以基本上是一种功能。其第八世和它所含藏的种子呢，是无始劫以来呢同时具有的。一直具有存在相皮子一直在一起的啊、哦， 那么种子是能生的因，八识是现行所生的果，还是站在因果上来谈。但是只同一样东西，现行的时候被称为果了，被称为第八识了，没有现行的时候呢，它是种子。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画吧，我在想，假设这个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虽然不是很漂亮啊，但是这个是种子。没现行的时候，它没现行的时候，我们称它为种子，然后我们称它为啊第八识的种子。第八识的种子，假设现行了，现行了，我们当着它没变，当着它没变，可是它颜色改变了，用颜色改变来表示说，哦，它已经现行了。当它现行的时候，我们还称它第八识种子吗？我们称它什么？第八识，这样明白吗？这个当下它如果现行的话，它就被变成什么呢？第八识了。所以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从因位上来讲还是从果位上来讲。当它称为第八识的时候，这个是果位，果也少一画。从种子来讲的时候，它是因为因的位置上来讲，这样抓得到吗？所以你们以前可能就是大家都在想，哦，这个第八识那仓库应该很大，所以里面有很多种子这样子。现在可能概念就是稍微要调整一下，种子也好，第八识也好，哦，它本来就是没有形象的，然后它是具有的。从因位上来讲的时候，它被称为种子；现前的时候呢，它变成第八识了，它在果位上呢就变成第八识了。好，然后呢，这个现行的就是第八识呢，又会什么呢？受熏心种，又熏种子，哦，它又变成什么呢？因又变成种子，但是都是指同一样东西啊。以前你可能画看过的画画就是，哦。你可能看过的就是啊，这个是第八识，然后呢，然后这个是种子，然后呢，它现行，然后再熏回种子，但就感觉什么呢？第八识比较大，种子比较小，但这个概念有一点不圆满，就感觉是两样东西了。但是真正应该是怎么样？它没变啊，它没有什么，它没改变，但是呢，因为上。从因位的角度呢，它被称为种子；果位的时候，它被称为现行。现行了，它又会被熏为种子。这样子，它一直就在这样子生命变化、无常变化当中。所以第八识的跟第八识跟种子的关系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好了，那么到这边应该没问题了哈。好了，那我就再讲一点点。我的字很难看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再用这个来继续讲。它是第八识。它这个第八识也含藏第八识的种子，所以它能够变现第八识。但既然它是第八识，它不只是变现第八识，它还怎么样？它还能够变现前七识，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八识哈，本身它既然显现成八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存在了，它里头有含藏了什么呢？红色种子跟蓝色种子，就是有什么呢？等流习气跟什么一熟习气啊？意思就是说，它还会怎么样呢？刚才我们蓝色是什么？一手喜气，我们用回蓝色是一手喜气，它还会变现出前六世的见相二分，这样可以理解吗？它可以变现出前六世的见相二分，为什么呢？因为它里头含藏这个蓝色的什么呢？一手喜气。 然后他也可以变现那些不遭感果报的什么的这些见相二分嘛、哦、那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叫做什么？它是前七世的等流习气，前七世的等流习气。然后差别就是一个是可以招感果报，一个是可以招感果报，一个是不招感果报，这样子而已。但都是从这一些，从这个第八世变现出来。变现出来的前七世，不管是等流还是异熟，只要现行，它又会怎么样？熏成种子哟，收藏在第八世里面。这个是它的概念。这样抓到吗？可以理解吗？哦，好。那么，那我们刚才讲，每一世，每一个世，不管是第八世，或者是前六世，或者是第七世，每一个世，既然它变现出来了，它变现出来了，它一定有什么呢？它一定有这个什么呢？见分相分。见分本身呢，就是它，所以这个时候见分相分等于是它的所，就等于被称为所变的啦。所以能变我们已经讲完了，能变已经没有问题了。变现出来，当变现出来的时候呢，变现出来就是它展现它的功能。一个每一个世，不管第八世、前六世还是第七世，它一定有这个见分相分的功能，这个是它的所变来的，所变出来的。有这些见分相分来做什么？来认识啊。我们今天会认识这么多东西，染污的、清净的、修行法还是怎么种种，都是因为靠这个见分相分。有一个能见的认识作用，还有一个所见的这些所缘。我举个例子，前六世是最容易理解的。我今天能够用眼，我能够起眼根，我能够起眼根，升起眼识去见到一些事情，用眼根去见到一些事情。这个事就是相分假设、然后眼识就是一个能见的一个功能，一个认识作用，这样明白吗？所以我起了个耳识，如果我能够起耳识，表示我有耳识种子，这个耳识本身能够让我了别这个声音，声音就是相分，那个耳识就是什么呢？这个见分，去见这样子的一个听这个声音，这样子没有问题啊。好，七世呢？第七世，现在讲第七世，第七莫那世，它本身它有没有认识作用？是就有认识作用的嘛，所以它已经变现它的见分啊，它能够认识它的相分是什么？给你们猜，我上个星期讲过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只看到阿拉耶识，然后把阿拉耶识当成是什么呢？真实的。所以见分，第七世是见分，如果当讲第七世见分的时候，他的相分一定是什么呢？阿拉耶。他把阿拉耶看成真实，才有自我感，我们才会有自我感，这样子。好，再谈第八世，第八世也是有能认识的嘛的作用嘛，所以见分没问题了。那么阿赖耶他的相分又是什么呢？他上个星期也有讲了，身心嘛，对不对？他不离身心，他把身心就是什么呢？阿赖耶跟身心是相依互存，名色什么？名色与四世缘名色这样子相依互存，才叫做生命体。所以阿拉耶本身的相分就是什么呢？名色乃至于三合大地的一切的一切， 所以这个就是谈到，当我们谈见分相分的时候呢，就谈到它的所变的部分了，它的范围，它能够认识的作用，还有呢它的这个认识的范围啊，就是从所变的角度来谈啊。好，那么所以见分相分大概认识了以后，再来就是自证分啊，再说一个自证分，还有政治证分。我怎么知道我的见分见这个相的时候是正确的呢？正确无误的呢？那么事体本身啊，现起的事体本身呢，事体本身它就会去认证这个见相二分是对的，没错的，没有了别错误还是怎么样，就是由自证分。但自证分本身呢，其实就是在谈它的事体。比如说八识的话，八识有八识的事体，七识有七识的事体，事体会去证啊，会去检查，去检视见分相分没有就是审查错误，或者是没有就是了别错误这样子啊。那谁又来证，谁又来这个验证说这个自证分没有见错呢？就再立一个政治证分啊，同样政治证分呢，其实也是事体来的。所以事体本身呢，这两个也是从功能上来讲，它产生的第一个功能叫做自证，它会去检查我的见分见这个相分的时候有没有错误，有没有正确，靠自证分。那自证分由谁来检查呢？因为这个自证分呢，就由政治证分来检查。然后你可能就会问了，那政治证分由谁来检查？是不是再立一个政政自证分？然后政政自证分由谁来了别呢？放心了哈，唯识家哈，我们的唯识论师哈厉害哦，他就立了一个论点是什么呢？他说63页的复习问答题的这个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哈，我们或者从62页的最后一行看起好了，大家就会比较有概念一点。谁来证知自证分的有无错误？有看到这句话吗？最后一行的地方，是谁来验证这个自证分没有错？就是政治证分嘛，对不对？对，于是呢，这个事体本身啊，你看都是在讲事体哦，不离开这个事体，还是在谈这个事体。事体本身呢，它就起一种作用，来证知这个自证分的是否正确啊、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再度的证知的作用呢，就被称为什么呢？政治证分。然后就有人问了。那谁来证知这个政治证分有没有错误呢？哦，原来啊，自证分呢，它既然能够证啊，它能够了，它能够怎么样呢？去验证吗？所以它也有验证的功能。所以他们两个呢是互相在互援互证的。我用一个比较浅显，然后呢不一定贴切的比喻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纠察，有纠察在管理每一个来这边学佛的人，对不对？所以纠察在这个时候呢，你们就是见分相分的啊，然后纠察就是啊，验证大家有合掌有没有合好啊，规矩有没有弄好啊，他就好像自证分这样子。那谁来管纠察呢？因为纠察不一定对嘛，有时候，对不对？啊，好，那么学院就安排一个学务长，啊，学务长就验证，哎，纠察 就要监督这个纠察。哦、那可是徐副长又谁来监督呢？既然这个纠察能够管理大家，能够引导大家，那么当然这个纠察本身呢，也可以怎么样呢？验证学务长，他们两个就等于怎么呢？互相验证这样子，不需要再立下去，不然的话，那你有多少个纠察，多少个的学务长都不够啊！我是说不够发薪水啊，太多人了嘛，对不对？哦，所以这样可以理解吗？哦，所以这个就是维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的所谓的四分说。四分说，见分、相分、自证分、政治证分，就是四分说。哦、但是我们的今天啊，大乘广五蕴论啊，大乘广五蕴论的作者，请问是谁？哇，这个要回到第一堂课去了。啊，所以虽然已经到了最后第二堂课了哈、哦。还搞不清楚，没关系，回去重听。安慧，安慧论师啊，那么在62页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安南成户一二三四，有看到吗？黑体字这中间的部分，所变的那一个部分，刮胡是所变的部分，安南成户一二三四。这四个大师啊，都是维氏的响当当的人物，但是呢，安慧论师呢立一分，安慧论师的说法呢没有延伸到二分说、自证分、政治证分那么麻烦，没有，他只是谈什么呢？事体，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事体而已。写到最后事都不会写了，我还是写简体字好，一个言字旁一个事，他只谈一个事体，然后一切的万事万物万法都由这个事体变现出来，事体里头有种子，然后呢变现一切的万事万物，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万事万物，不管是我还是法，都把它看成是什么呢？实有的，然后要只要能够破除这个我执法执的话，就已经转世成智了。他的立论说法非常简单，没有二分说，没有三分说，没有四分说。所以你看我们大乘广五蕴论，你看不到四分说、二分说，他没有用见分、相分的字眼的。他只要把事体让你弄清楚事体，然后一切由事体变现出来，一切解决了。所以安代表义，安南成户的安就是安慧法师，一就是一分说，就是立事体而已。然后呢，南代表谁啊？难陀论师，他就立了见分、相分。OK， 第三位是什么？成是谁？成那论师，他立什么？三分说，也就是开始加了一个自证分。到后来护法呢就觉得说，诶，这个自证分不够啊，因为应该要有一个人在证知他，就又立了一个政治证分，就变成有四分说。所以后期的维氏呢一般上都有这个四分说的说法。然后我们所现在所学的这个大乘广五蕴论，因为是安慧菩萨、安慧论师的著作，所以呢你在这个论著里面呢看不到有二分说、三分说乃至四分说。好，四蕴讲完回去再消化啊。但重点永远记得，不管你觉得哪一分说是最对你来讲最好，你可以选择安南成户的任何一个论师，你可以选择，但不是用来辩论，也不是用来呢卖弄你有多懂得这些论师的这些种种论说。因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要看到说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万事万物都是什么呢？由事所变。然后它是非真实的，都被我们的执着呢看成是真实。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呢轮回。所以你不管用一分说、二分说、三分说，乃至于四分说，都一定要回到最后破掉我执、法执，这个才是它的重点。哦，各论师也不需要我们去比高下，因为每一个论师他有自己的一个因缘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教学跟立论。哦，除非你到有一天你觉得你是做要研究唯识，作为唯识的学者，那时候再来另当别论。但是现在一般上，不管你用一分说、二分说、三分说还是四分说，目的就是要破我执、法执，知道一切唯识所变，然后事事染污的，因为它杂染，就是因为它，所以我们会有种种的异熟。好，这个是世运。好，来，我们就白板可能可以移开一下，然后我又变现出来了，这都是假象哦。好，那世运我们说完了，我们就继续的看课本281页。哦，281页。那么就这个部分开始，就是要进入这个总结的部分了哈。总结，哦，为什么会说运啊、触啊、界啊这样子？哦，会总结。好，281页，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或者是它有什么一个内涵我们要掌握的呢？哦，佛讲运啊，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哈，同一类型的东西呢聚集在一起就被说为运。哦，那这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们一直把我们自己的身心自体呢看成是非常真实，对不对？然后呢都对自己呢非常执着。这边有谁对自己不执着的？如果你对自己不执着的话，哦，你就不会整天在打扮自己，也不会太在乎自己的年龄，哦，甚至呢别人说你呢你也不会容易受伤，哦，所以种种迹象你就看，哦，你就哪一个事情是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事情就能够动摇你，会让你心情起伏，你就要承认说我非常执着，哦，所以不要一直看到别人执着，哎呀这个人怎么都在弄头发，哎，对头发这么执着，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整天都在看服装，对衣服执着，哎呀这个人怎么人家一句话他都看不开，对音声执着，一直往外看没有用，你要看回自己，人家执着头发我不执着头发，人家执着衣服我不执着衣服，人家执着人家讲的话我不执着人家讲的话，可是是不是表示说我就已经坦坦荡荡了？是不是表示说我已经可以呢得大解脱了？不见得嘛，对不对？回看回自己，一个学佛人回看回自己，你现在还在怕什么的？你还在担心什么？只要有那丝毫的怕、丝毫的担心，一丁点的什么东西就能够把你的心情给颠覆了，你就要承认我的执着就在那一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执着，每一个凡夫都有执着。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五蕴俱局的身心啊看成一个实在的，然后呢去起执着。所以佛讲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目的老人家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其实啊我们就是种种这些色受想行识呢种种这个东西的聚集而已啊。单单色就有说不完的色的聚集，单单受就有种种的情绪感受的聚集，想运乃至事都如此。所以佛才会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执着的一个生命体呢用运来告诉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呢明白说我们一直担心一直害怕 一直不敢面对的，其实只不过是种种法的聚集而已。这个是说运的目的。当然我这样子说了过后，你到现在可能你还没办法想透，也没办法呢破除执着，因为这个不是你听了就能够破除的，除非你是立根的，上根立气的，像佛陀时代的那些大弟子这样子，佛陀一跟他讲五蕴，啊，是我明白了，然后呢就从此不再执着，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这样子上去了。那我们现在不行嘛，就要怎么样，多听多了解，然后多观察，尤其你学了大乘广五蕴论，就要常常用色受想行识呢来反省自己。我今天是为了色在起烦恼，还是为了受在起烦恼，还是为了想在起烦恼，还是为了行运心所，这么多的心所在起烦恼。那么比如说再把这些聚集再分类，从相续品类去处差别，色，看到那个原文，色等就是表示说，色法本身可以从相续品类去处差别来谈，受本身也可以从相续品类去处差别来谈，还有呢，想运本身也可以从相续品类去处差别来谈，行运事运乃以此类推，不想去讲了，只讲色就好了。所以比如说色，在阿含经里面，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这个就在谈相续，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啊会为什么呢，过去色而起烦恼，会为未来色而起烦恼，会为什么呢，现在色而起烦恼。就今天我们起烦恼，我们今天起种种的那种苦恼，如果今天是为了色，那你可以进一步再反省，这色分成过去色、现在色和未来色，我为了什么色在起烦恼，认清楚它。比如说这个我要去剪一个发型，虽然我没有，然后举一个例子啊，我的发型就是一贯的啦，但是有些人有嘛，一般人就有嘛，所以你要去剪一个发型，那你每次指定的那个发型造型师不在，可是你去了没办法，老远跑来了，可能你从南部跑到北部来就是为了剪一个头发，我不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哈，然后结果呢既然来了那个又没有在，好吧，就请他剪，一剪完了怎么剪成这个样子，根本没有照着我的头型在剪这样子，所以你就很生气了，很烦恼了，因为这个发型剪了就你就要至少要苦恼个三个月半年才能够再换个发型吧，所以你就苦恼了。这个是为了色，那我为什么，我再反省下去，我为什么会去苦恼呢，我过去的那个造型不是这样子啊，我现在造型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个就牵扯到什么呢，过去色跟现在色啊。如果你能够跳开这个过去色现在色的话，你的烦恼就起，你就能够跳脱出来了，不至于这么烦。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一个色法本身而已，就可以牵扯到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来反省，然后呢，就能够破除你的烦恼。我们很多烦恼都是自找的，老实讲，我们可以过得很轻松、很快、开心、很快乐的，但我们就会去自己呢，去为了过去的色受想行识，为了未来的色受想行识，为了现在的色受想行识带起烦恼。所以这个是从相续来讲，品类呢，内和外就是在讲品类。所以单单色法有内色有外色，所以我们也会为这些内色外色来起烦恼这样子。所以内色比如说我们身体，这个叫内色，山河大地的一切这叫外色，我们会为身体而起烦恼，对不对，然后外在的这个山河大地，有时候看到 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塞车或者是修路啊，这不本来我们可以不需要为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事物修路啊塞车啊起烦恼啊，你起烦恼也改变不了，你起烦恼人家也不会不修路啊，路还是要修啊，对不对？你起烦恼这个车还是塞在那边啊，这是外色。可是我们有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没有觉察到，你会看到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了，这个外色就影响我们的身心了。你就开始呢在那边起烦恼破口大骂这样子，其实不能够改变什么，只有一直增加我们的恶种子而已，让我们一直在烦恼痛苦这样子而已。对，这个是从内外来谈。然后呢有时候会从什么呢，去处来谈。啊，去处是指什么呢？粗细胜略。啊，所以我们展现出来的色受想行识种种啊，都会有粗细胜略的差别。比如说如果说从去处来讲，就是天去人去鬼去畜生去啊，哪一个比较胜，哪一个比较劣。比如说天去跟人去来比，天去就是什么呢，比较细比较殊胜，对不对？人去呢就比较粗然后略，这个是人跟天来比。如果天跟人跟畜生来比的话，人又变成什么呢？细而殊胜，然后呢这个畜生就变成粗跟略了。所以他说这些呢是要我们看到说，即使是同样在人群当中啊，我们也会为了这些什么呢，细啊殊胜啊或者是粗啊略啊，在那边起烦恼。然后一直觉得，比如说一直觉得自己啊，怎么那么粗糙，怎么的啊，这个差略，略就是差嘛。其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对不对？有时候有些人啊，你跟他相比之下，你可能还比他殊胜。所以，我们如果懂得换一个心境去接受、去感恩的话，就没有这些烦恼啦。所以，这个就是要了解这个什么呢？粗细胜略的种种的情况。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谈到远跟近，若远若近，这个是站在什么呢，差别来谈、哦、差别来谈。比如说比较遥比较跟我们距离比较有距离感的那个就是远的，然后有些是发生在眼前的在身边的，这个就是近的。但我们有时候就是会为了这些远的事情在烦恼，为了近的事情在烦恼，对，色受想行识以此类推啊。所以归纳起来啊，它就不过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但每一组里面，每一个归纳里面，你要看它的话，它又有这些什么呢，相续、品类、去处，还有呢差别啊。相续指的是时间啊，去处是空间啊，品类就是指内外啊，然后差别在这边讲的是远近啊，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呢在烦这样子啊。好，那么十二处、十八界和那个十八界的诸门分别，我们就留待下一堂课再跟大家讲。所以上个学期大家还在担心说啊、哦，我们能不能讲完啊，讲得好像很慢很慢很慢啊，但感觉上看起来我们的时间规划还蛮不错的了、哦、所以因缘还算蛮、还不错。那当然今天这个讲这个试运的部分我也花了比较长时间，我本来是想说一节课就把它讲完了，可是我看到大家好像瞪大眼睛看着我，我还是要想办法呢，想办法用可能用画画的哦，就是只有这一堂课才走下去讲而已哈、哦。那所以就变成又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但那没关系，因为我们后还有一次的课，所以能够把十二处跟十八界讲完。那如果说下个星期 我们很顺利，很快就把它讲完了，十二处十八戒，因为后面的不难，只是归纳而已，法的归纳而已。那么请大家带那个慈悲观。如果我们有时间，上次有发一份讲义嘛，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就谈谈慈悲观的修行这样子。所以应该慧智讲堂上次也有记的啦，所以大家稍微再准备一下，那么福岩推广班这边也没有问题。那北海跟沙灯呢，我再寄给大家这样子，那么印好，如果有用到我们就可以呢一起讲这样子。好，那今天呢一样把功德用一分钟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也好，有情众生也好，那我们一分钟过后才做一个总回向。